主牧师、曾牧师，还有恩信圣经教会的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能够再一次在网上来聚集。高兴不是说我们最喜欢这个方式，但实在是今年，就像刚才王弟兄所说的，2020年不是个容易的一年。每逢庚子，中国有大变，现在庚子全世界都大变，令人担忧的疫情第二波，或者是有人说是第三波，不管是哪一波，似乎越来越厉害，就在我们所身在的 Santa Clara County 也没有例外。所以今年的圣诞节是不一样的圣诞节，我们应该说不是一样的圣诞节。只要耶稣基督诞生在我们心中，我们如果定睛在基督身上，能不能当面聚集，能不能实体聚会，能不能 in person 来敬拜，其实对我们影响是有，但是并不绝对。就像很多人说的 Jesus Christ is the reason of the season 是没错的。不但是这个感恩的季节是 the season， 其实是普世以来全世界古今中外都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约翰福音，这个大概是在传讲圣诞节信息比较少用到的，让我们来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不是婴孩耶稣而已，而是基督他成为一个全人全神。约翰用短短的几节圣经就描写出来我们真正的盼望。他论到耶稣基督，从第一到第十四节，想今天跟大家分享说接待耶稣，就像刚才所说，如果我们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让基督诞生在我们心中，就是不能够在教会聚会，我们一样得着神恩典祝福的同在。所以我们今天就从这段经文跟大家来思想。我们先来读这段经文，如果你在家里愿意，你可以一起打开你的圣经一起跟着朗读，或者是你愿意来默想来思想神的话语的意思，那也都两般都好。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来的，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何等宝贵的话语，短短的十四节，将我们的信仰，将神的本质本体讲得这么透彻清楚，焦点都是耶稣基督，从神那里来，为要拯救世人。所以从这段经文，我想从三方面跟大家分享。我们欢庆圣诞节，核心的焦点是耶稣基督，这里对我们有什么启示？第一个，他是生命的光。第一到第五节讲到耶稣基督是所有生命的光。第二段第六到第九节，他是生命的见证，不仅是我们的见证，他本身就是生命的见证。第六到第九节，第十到第十四节，这样的见证与我们同在，显出生命的荣光。何等宝贵！我想开始前，我们再一次来祷告。祝我们读你的话语，读你的启示，我们不仅是脑筋里明白，我们在灵里头也就是这样的感恩，我们在生活当中也是这样经历的。你真的是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又住在我们当中。 我们灵里头我们明白的经历的，我们生活上我们验证的，所以我们献上感恩。在这样圣诞节即将来临之前，我们再次来思想你，我们再次将眼睛定睛在你身上。无论外面的疫情如何，你是恩典有余的主，你也是得胜有余的主，这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在你面前领受你的恩惠，也能够靠你能够得胜。在这样的节气当中，祝我们心中欢喜快乐，因为你降临在我们心中，你活在我们生活里面，愿你帮助叫我们今天众人在你面前得到造就得激励，愿无论是讲的听的在你面前都同蒙你的祝福。献上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所以我们就来看第一段第一到第五节，讲到说我们的基督耶稣是生命的真光，不仅是我们信主人生命的真光，他也愿意成为所有愿意信他人生命的真光。这里第一到第五节其实讲到三个要点，是有逻辑顺序的。他的高潮是到了第四节第五节，说他是生命的真光。那一开始从第一节开始，因为为什么他会成为生命的真光呢？因为他是永恒的真神，因为这太初道与神同在，他就是神，所以这是因为他是永恒的真神，所以以至于他才可能成为我们的生命之光。接下来第三节就讲到说，他不但是个永恒的真神，而且既然他永恒真神，他就创造了万物，万物都是借着他来造的。所以到第四节第五节就变成是一个结论，一个小结论，因为他是所有生命的光。所以你看第一节这么论到，就是一个永恒长存的基督。第一节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你看短短的这五节甚至短短两节，他讲到什么样的真理呢？他神论，我们的神是什么样的神？他论到说基督论，我们的基督是什么样的？他就是与神同等的。他又论他的本体论，他是亘古长存的。他又论到了人论，人要靠着他来创造。他讲到救恩论，他又讲到创造论，还有很多这个论那个论，短短的五节。圣经不强调系统论述，但他言简意赅，很清晰表达这个真理，就是很多神学家穷一生之力也没办法完全理解这五节所讲丰富的含义。千百年来神学上还是不断的在讨论，但是你懂的，我懂的，太初有道，这道与神同在，这个道就是神，就是降生在我们当中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你懂的，而且百读不厌，有生之年你这段话就读了千百次你都不厌烦，因为它是生命的源头，是我们的主。所以第二节很简短几个字，把永恒长存的基督讲得这么清楚，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一个神学家有办法用这种方式来描述。他不但是一个永恒长存的基督，他也是创造万物的主。第三节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是借着他造的。所以这个也是引申的意思，他既然是一个创造万物的主，他延伸的意思就是他必须凡事居首位。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讲得非常清楚，万物既然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以他就说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当然他也是我们恩信福音教会圣经教会的头，我们毫无迟疑的就这样承认，也这样认定，也这样的遵行。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他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他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他既然是创造我们的主，他就必须在凡事上居首位。当然我们生活出来不一定每一次都能活得这么好，让他在凡事居首位，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乐意的，我们也愿意的，而且我们不断在揣摩 让他在凡事上，在我们生活当中能够居首位。所以他是永恒长存的基督，他创造万物，凡事居首位，因此他就是我们生命的光。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生命的光源头就是在基督的。所以第四节接着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意思的是，这段经文短短的四节的五节，它描写了一个神的隐藏的恩典跟慈爱。他生命是在他里头，这是个事实，他描写的已经成就了事实，就是耶稣基督降生，看的是约瑟木匠的儿子，但是生命在那里头的。他所以原文这个用过去式，是讲说当时的道成肉身，但他还不明白的时候，生命就在那里头了。当然，因为这生命是人的光。接下来，讲到说人却悖逆，不认识神，就刚才一开始第一到第五节讲。但是光就要继续照在人的身上，照在人的心里，所以第五节就描述了这个现实，光在黑暗里，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这写明说人千百年来，甚至耶稣基督降生之前，从创世始祖亚当夏娃以来，就不断的背逆神，不认识神，也不承认神，但他继续光照在黑暗里的人。这第五节光照黑暗里面是一个没有时态限制的现在时，以前就是照着，现在是照着，将来还是照着，但是有一部分黑暗当中的人却不接受光，有一部分人已经接受了。我想人喜爱光明，这是很自然的，天底下所有的信仰，劝人为善的道理也好，什么哲学都是讲光明，都是正面的事情。因为事实就是人不能没有光，生物不能没有光，植物不能没有光，动物不能没有光。所以只要这个天气阴暗一段时间， depression 的人就会增加了，这是事实。如果你不再补充营养，吃维他命 E， 运动等等，或者人造什么人造太阳照一照，很多人就 depressed， 很厉害的，特别在北欧。就像我的师母最近弟在家常托我出去运动，因为需要出去运动，那天没有太阳，他说很 depressed， 我说有动就很好了，没有太阳就没力气了，这很自然的。如果我们哪天连续一个礼拜都不出太阳，我们心中会 depressed， 我们希望看到光。人都爱光明，天经地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真光其实令人敬畏。我们都很喜欢看到真光，但第五节描述的一个事实是，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真光其实是可怕的，是令人敬畏的。我相信使徒保罗非常清楚，在使徒行传第九章里面讲到说，他在大马色路上口吐恶凶骚话，也许逼迫那些真正信主的基督徒，因为他不明白，他以为他在侍奉上帝，哪晓得大光一照，把他吓了半死。主啊，你就耶稣跟他讲，我就是你逼迫的耶稣。这大光仗照轻轻一照，他三天不能看见，也不能吃，也不能喝。使徒行传告诉我们，当然，如果真光真的向你来显现，他能够活命都了不起了。不要说只是三天看不见，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真光其实是令人敬畏的，所以以至于光要照到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因为很多人其实很怕面对真光。很多人以为说自己是追求光明的，大家都这样，没有人说我是追求黑暗的，但是他未必敢，也未必能，也未必希望能够真正面对真理，面对真光，所以黑暗确实就不接受光。我想对我们已经蒙恩得救的人，我们爱光，因为光照到我们，我们看见了 我们知道呢，光东中一切的丰盛，我们存着欢喜快乐，但恐惧战兢、战战兢兢的心、喜乐的心，来跟随，来进来的正光当中，与神在光明当中的同行。要验证这个，其实很简单，极为简单，不用太多复杂的道理，不用你考神学，不用考神论，不用考基督论，不用考救恩论，什么都不用考，只要问说，你是不是真心承认你是一个无可药救的罪人？就这一句话，很简单，你承认吗？任何时候你都承认吗？我想，如果你心甘情愿，从心里面这样说，我真的是这样子，人看我怎么样是一回事情，我心里最清楚，我本来是一个无可药救的罪人，我欣然承认。如果你愿意承认，真光在你身上是你敬畏，但是却是你喜悦的，所以它是生命的真光。我们今天欢度圣诞节会这么欢喜快乐，就是因为它有生命的真光，而且我们到它面前来敬畏它，我们确实不害怕，我们确实欢喜快乐，它是生命的真光，何等的宝贵！谁经得起神的光照呢？当然没有人可以经得起，就像诗篇所说的，主耶和华，你若就察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诗篇告诉我们这样子。所以谁经得起光照呢？但是谁能够担当得起不被光照呢？那更可怕，光照我们是很可怕的事，那不被神光照，那不更可怕吗？所以我们欢喜快乐行在光中，使徒约翰也这样说，我们若行在光明中，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的耶稣基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就是这么简单。若神不光照，这个器皿就不能用，好像你没有经过那个紫外线那个特别的杀菌，有些东西你就不能用。保罗被光照，所以神大大使用他。今天你我都是一样，我们想到真光，我们欢乐，但是我们战兢，但是说主啊，求你光照，因为他是生命之光。如果是这样，那接下来第六节到第九节就讲到，这样的光要显出见证来，它显出来，我们被它光照人也能够来经历生命的见证。所以你看第六到第八节，这讲了一件事情，我们要做见证，或者是更准确的说，我们要成为见证。第六节说，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来的，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要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第八节说，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这里很清楚的认识，如果说他是生命的光，他又本身又是生命，那我们就要见证他。所以这里讲一个约翰，那么就指的就是施洗约翰，他来要为光做见证。怎么做见证？施洗约翰是一个典范，是一个 prototype， 就是说神让一个施洗约翰在他面前替他开路，来让世人能够明白将来的耶稣基督。今天在我们身上也是一样的，若施洗约翰，那我们跟随他的脚踪，也是要为我们主来做见证。那很简单，施洗约翰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就是见证。你怎么见证耶稣基督？其实 boil down 不是很困难的道理，也不用花太多很复杂的论述，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基督不断的兴旺，我们不断的衰微吗？我们的老我被对付，越来越修剪，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的样式吗？以至于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也叫众人因为我们生活跟生命上的见证也可以信，认为说那真是基督在他们身上的。所以我们要做见证， 因为它是生命的见证，它就是生命。我们更重要是要成为见证。我们何德何能？我们有什么能力可以做见证？了不起，我们只是反照耶稣的荣光在我们身上。因为第九节说，那光是真光，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问题是，那光是真光，那些黑暗又不接受它。前面第一节第五节所讲的，那世人怎么会知道那个他是照他的真光呢？重点就在约翰，重点就在你跟我每一个人。很简单，见证就是反照基督的荣光，见证就是福音，见证就是宣教。所以我们做见证就是传福音，我们成为见证本身就是福音的。就像路加福音所讲的，就像引用的，就其实是以赛亚说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神仆人。我相信这个道理我们懂的，我们也明白。今天疫情来了，教会受到很大的亏损，总统选举这过了，教会也受到很大的亏损，好像没完没了。到1月20号以后能不能就算结束这一场事我还不知道，但对福音派的教会 damage 已经很大。我盼望恩信圣经教会不会因为这些外在的政治因素，不会外在疫情的因素受到什么亏损，求神保守。但我所知道的，我的学生里头，我的朋友里头，有些教会因为政治因素闹得不可开交，在湾区也有，何等令人心痛的，何等令人难过的事。但是有一点事情可以显明的是，等疫情过后，甚至在疫情当中，那些继续不断想办法突破现在限制这些困难，甚至这些伤害的这些教会，能够胜过这些，还不断努力施法，想办法传福音。当然以前传福音的方法现在不管用，因为你不能面对面接触，你不能也是外面的活动。但是现在网络上或者是电话上或者是社交媒体上，想尽办法用突破了新的方式来传福音，能够朝这个方向走的教会，他就健康，他也会存活，他将来也可以得胜。每次大灾难之后都有复兴的，就像森林大火之后一定有新树苗会长出来，这是必然的事。传福音的教会将来一定是个健康的教会，不仅是 survive， 那是标准太低了，它是 prevail， 它会得胜的，它 revive， 它会复兴的。新冠疫情之后更加的明显，这是我的预言，错了也没关系，反正现在新约时代了，但我相信我的看见不会错的。就到这里，见证就是福音，教会是这样子，个别的基督徒没有两样。一个个别的基督徒如果说在这里如果看见出来说我们就是他生命的见证，我们没有这个能力，但是求神怜悯我们，我们愿意忠实的活，忠实的传，这样的基督徒也会健康的，身心灵都会健康的。所以在这里讲说耶稣基督是生命的见证，我们要成为他的见证。如果明白这个道理，另外第三个高潮就第十节到第十四节。第十到十四节讲的是生命的荣光。刚才如果说有生命的真光，第一到第五节，那生命的见证第六到第九节，那第十到第十四节就是讲的是生命的荣光。不仅 是见证，这个荣光是他显出来，我们要跟着他一样一同掌权，他与我们同在，我们荣光也会显现的。一样在这第十到短短的十四节这五节当中，同样有三个要点。这个三个要点是也是有逻辑顺序的，跟第一节到第五节是一模一样的。首先第十到十一节它讲到是一个退步，一个败坏的世界。虽然神造的世界，神也让这个基督道成的肉身到世界上来要拯救的人，但是这却是一个他降生到的一个世界，是一个退步而且是败坏的世界。第十到十一节，但是稀奇的是在这个 不断退步败坏的世界当中，神却拯救能够反转世界的神的儿女。有些人得救了，信了耶稣了，他就成为神的儿女，要反转世界的败坏，以至于最后的第十四节说，神跟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他彰显出来神的荣光。这第十四节很清楚的逻辑，是到了高潮，第十四节结束。我们十二节到十节都是很宝贵的经文的，所以我们来思想。首先一开始讲的第十到第十一节，他在世界上，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他是造物主，但是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这是一个败坏的世界。用今天的比较难听的话，就是说他不认父不认母了，父母亲给他，他是不认他的，因为他不认识他的造物主，不认识生他养他的父母。那如果是这个是个所看观察到的事实，那为什么不认呢？不认倒有几个简单的原因，按照人平常可以理解的。如果小孩子不知道谁是爸爸妈，一个他很年幼，他刚出生嘛，三个月两个月谁爸都好，只要有奶奶是娘的，所以他不认识自己的爸爸妈妈，理解。所以如果他长大到五岁六岁还不认识自己的爸爸妈妈，那问题就很大了。长到二十岁三十岁那就更麻烦了，长到了七老八十，那这个人怎么活呢？所以如果不认识他，无知，你不能怪他，他不懂。那如果他长大了，有心智有能力了，他又不认，那就是败坏背逆，就这两个大原因，没有什么其他的了。这里所说的一个败坏的世界就是这样子，什么败坏的世界，外面的世俗太多了，什么实证主义，什么进化论，什么很多人自由式的思想，而且奇奇怪怪的，那现在更别说了，你现在上网络去看，看了你头疼的不得了。这就是世界，他在世界，世界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为了自己个人的喜好情欲，弄出很多自己很喜欢享受，最终是死路一条，但是就是不认他，自己的人，他所造的人却不接待他。但神的恩典临到，第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所以他拣选了一群人要反转这个世界，那是谁呢？就是你，就是我。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这里讲到一件有趣的事，中文翻成接待翻得非常好，这是最容易但同时也是最困难的成为儿女的方式。新译本把它翻译成接受，新中文译本把它翻成领会。什么意思呢？接受跟领会是必要信心的，但关键是神恩典，就是我们接待信他的人，我们不用做什么，你只要信他，只要接待就可以，这是神的恩典，是免费，但却是无价的，我们根本付不起。所以就这个，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和本的翻译是最好的。他说接待，接待这个字原本也是接待，接受不好，接受是说我送给你，你收了 就收了，但接待不一样，领会那更等而下之了。对不起，我现在不是说哪一个版本比较好，但是我觉得和本在这一段翻译是最好的。你领会什么？你脑筋领会的，心里怎么样？那是不知道了，而且跟你之后没有关联。接待不同，接待的翻译最好是，你把它接到你心中，接到你生活里面，接到你的生命当中。这是接待，凡是接待他的就是信他的名的，你信他的名你还得接待，就接待以后才可能信他的。像什么呢？像接待客人，客人到你家，你接待他，他晚上住你家了，他跟你生活在一起了，你把好的东西拿给他来招待他，你陪他说话， 你欢乐，你跟他一起生活，这是接待客人。那更厉害的是，一个新生婴孩如果到你家，你就要接待他了，当然你命都给他了，你什么好东西都为他预备了，他是你家中的一份子，他是你的家人了，这叫接待。所以和合本翻译远远胜过其他各个不同的解释。接待，接待容易吗？很不容易啊。如果有个客人在你家住上个个把月，他走的时候，他来的时候你很高兴，他离开的时候你很欢喜，这很奇怪哦。最容易，但是困难的，因为他要跟你生活在一起。你的说什么，你做什么，你吃什么，你用什么，你跟他是一同的，那是接待。我跟师母曾经接待过一个青少年，很多年前，二十来年前，是一个我们朋友的孩子，很聪明，但是混黑道。那后来他想要换变化的环境，他妈妈说：“哎，这孩子到你家住吧，我们就接待他了。”多久？好像一年多，一年半吧，可能有吧，我忘记。至少一年半两年左右，接待一个这样混过黑道刀口上也跟人家混过的年轻人，也不过才19岁吧，大概是18、19，不是容易的事啊。我跟他讲，你妈妈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从小看你长大，你既然住到我家来，我不晓得你要住多久。我把你当成儿子一样，他跟我儿子基本上是同年纪了。我把你当成儿子一样，就像我们接待客人 ，make yourself at home， 你像你家里一样。我说就像我家里一样，我怎么带我儿子，我就怎么带你，你自己看着办。该骂你的时候我骂你，该疼你的时候我疼你，该供应你养你的时候我养你。后来他叫我们叫干爸，叫干妈，我可没有要认他说干儿子啊，这是接待。我们的主不一样，他来的时候我要认你做儿子，你都看着办，这是接待。最容易也是最困难的，要成为神儿女的方式就这么简单，你只要信他就可以，接待就可以，你等着看。但是这是最容易的方式，也是唯一的方式。所以他这里讲要接待，如果是那神不但是我们接待他，他与我们同在，他有荣光。第14节这样说，神的荣光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何等的宝贵！这就是活在有恩典、有真理当中的基督道成肉身。他自从道成肉身之后，他就未曾离开过他的百姓。这样讲有点问题，其实他没有道成肉身之前，他也从来没有离开他的百姓，但是他自从道成肉身之后，他的那种真实的表彰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百姓。也就是说，当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升天了，我们也再没有肉眼见过他，但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百姓，包括我们在内。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简单的说，因为我们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却蒙了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称义了。所以等着这些，就是我们活在这样救赎的恩典当中，新约书信反反复复讲的就是这些道理。彼得更能够体会这道理。彼得在彼得前书，他年纪很老迈，侍奉那么多年以后，他告诉他其他那些后辈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就跟我们一样，我们没有亲用肉眼见过耶稣，也没有跟随过耶稣，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就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了。就是这个荣光，你我就是这样的光景。我们没有用肉眼见过他，但在属灵的信心里面，你见过他吗？你当然见过， 肉眼不见他，却是爱他。虽然现在看不见，巴不得有一天我们实体聚会，在天上的实体聚会，我们都复活了，主耶稣再来了，那时候因信他，就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了。你很难想象，我们可以多少可以揣摩那天你为什么喜乐，或者有一天我们教会不用再 room 了，我们可以不用怕疫情得到控制，回到教会，你想那时我都快乐，那天一定要办一个大大的爱宴，把你们各家最好的饭菜都拿出来，我们 要好好吃一番，因为那是大喜乐。终于我们什么都不用恐惧，不用害怕，我们握手拥抱随便你。这时候实体聚会有蛮有荣光的大喜乐，这里讲的就是这样的事情，是接待耶稣。最后来说，接待耶稣其实不困难的，但是也是很困难的，跟刚才讲的一样。因为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5章里面讲的说，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肉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这些话对今天疫情来说何等的宝贵，我们不晓得怎么做，我们知道我们该这么做，但我不晓得怎么做，我们的努力。当这样说，马太福音那边讲到在比喻当中，那个王就是耶稣基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说我饿了你们 我什么时候 来给你吃，我什么时候给你喝，我什么时候到医院的监里面去看你， 我没有这样做。王说，不，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当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的。这就是今天疫情当中的写照。圣诞节里面有许多感人的故事，那些困苦无依的，缺衣缺食的，一点点我们都觉得很感动，那不过是圣诞节中一个一两天的事情。但是神要我们接待，要在我们周围生活当中有哪些人他渴了，他饿了，他有困难的，你照顾他，那就是接待耶稣。不容易做，但是神有恩典。就像我在这里不是故意要吹嘘我的师母，我的师母在照顾学生，就把他当成像会友，想办法把他当成像家人一样照顾他们的生活，甚至有时候要照顾他的吃饭。我们有些神学生对这种养生，对那神学生都出来侍奉了，经济上当然凭信心过生活，有些人不容易，有些人没问题，得了不少奖学金，教会给他很多的支持。但有些神学生很优秀，但他是不好其实，他以为他都很好，没有需要，其实 他真的生活 都很困难的。师母，我们知道这个事，师母就要照顾他，过节还要送礼，吵架还要去劝架，这是理所当然吗？当然不是，很少有神学院的师母、院长的太太会做这个事。在西方神学院，你大概就不要期望，就算是在东方神学院，也都不竟然是这样子的。但是我想，这是神给我们的托付。神既然已经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我们跟他同行，我们跟他同住，我们接纳他，我们接待他，就是如此。我深信，这是我们在过圣诞，我们在欢庆主为我们道成肉身。我们多少可以做的，更何况是当这样照顾学生，有些人毕业以后他也把你忘记了，那很实在的，因为他忙着，他不是要忘记你，他只是没有想起来你，他不是故意要忘记你，他一下离开回了国内，到了东岸，到了中西部，甚至留在湾区侍奉了，他工作忙得不得了，他根本没有想到你，他第一个想到是我要侍奉教会，我的弟兄姐妹，我们很自然的，你说我心中后面有些奇怪的感觉，习惯就成自然。如果真正我们做我们可以做的，神自然有够的恩典，因为我们享受他同在的荣光，这就足够了。所以预备圣诞节，我们可能 不能够接待家人，特别今年的圣诞节，我们不能够请客吃饭，但是你不能接待人没关系，一定要接待耶稣，明白他是生命的真光，他是我们生命的见证，努力来见证他，他是我们生命的荣光，他就住在我们中间。有机会你就很创意的很突破性的接待肢体，接待灵舍，那就是接待耶稣。任何时代，尤其在疫情之后，教会复兴不可缺少的元素就是接待耶稣。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为我们道成肉身，谢谢你成为我们的见证，谢谢你给我们教导，我们更感谢的是谢谢你给我们宽容。我们在活着的样式上不一定每事都讨你的欢喜，不一定每事都能够得胜，但是在软弱当中，在失败里头，我们更看见你的恩典，也看见经过这些你自己的教导，我们可以越来越像你的样式。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所以当我们庆祝圣诞节的时候，愿你的光再次来光照我们，好像我们被你的翻转，被你的激励，所以以至于能够越加在你面前成为你自己合用的器皿，使我们成为你的祝福，使我们更成为众人的祝福。我们深信在这个混乱的时代，混淆的时代之后，主你的复兴必然来到，恳求你使用我们，见证你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满有生命的荣光。谢谢你这样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在你面前有声无声的祷告，现在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